美国犹太人倡导组织反诽谤联盟记录了从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当日到11月7日之间发生的832宗的反犹太主义袭击、破坏和骚扰事件，这个相当于平均每日发生近28宗事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315%。反诽谤联盟表示，这些事件包括600多宗的骚扰行为、170宗破坏公物事件和30宗的攻击事件。同时，穆斯林民权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报告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偏执情绪空前激增。10月7日至11月4日期间，该组织收到了1283份帮助要求以及是反穆斯林或者是反阿拉伯偏见的投诉，比去年29日内的数量增加了 216%。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说，他们全国办公室收到的投诉当中，超过 15% 涉嫌仇恨犯罪。数字背后是真实存在的人，虽然大多数报告的事件并未上升到仇恨犯罪的程度，但最近至少有两宗的死亡事件与冲突有关。10月14日，71岁的伊利诺伊州房东约瑟夫·祖巴在芝加哥郊外的家中刺死了6岁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男童法尤姆，并且严重伤害了他的母亲哈兰·沙恩。祖巴被捕之后被指控谋杀和谋杀未遂。而在最近69岁的犹太抗议者保罗·海斯勒在洛杉矶郊区的亲巴勒斯坦和亲以色列示威活动当中是发生口角之后是死亡。50岁的洛伊·亚尔纳吉是一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在上个星期四因为与海斯勒之死有关而被捕。加沙战争引发的尖刻的话语和暴力行为已经蔓延到美国的高等学校，是加剧了亲以色列学生团体和反以色列学生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康奈尔大学的一名教授被镜头捕捉到，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令人振奋和令人活力焕发。这个常春藤的盟校的一名学生后来被指控威胁犹太学生。在费城德雷塞尔大学，一名犹太学生的宿舍门被纵火焚烧。在德州大学，一群男子在巴勒斯坦团体委员会会议期间针对学生。史丹福大学的一名穆斯林学生据称被一名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司机撞倒。教育部上个星期四针对6所的美国大学涉嫌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事件进行新的调查，这个是拜登行政当局为应对反穆斯林和反犹太仇恨事件激增而采取的积极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因为坚定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受到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团体的批评。他上个月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谴责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拜登说，他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反犹太主义，他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伊斯兰恐惧症。执法官员对以色列冲突的连锁反应是作出警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本月警告说，该局担心国内和本土的暴力极端分子将从中东事件当中获得灵感，对普通美国人发动袭击。巴以冲突经常引发仇恨犯罪，但这次的连锁反应已经过大。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公众舆论和媒体报道的两极分化、虚假和煽动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双方的人都发表煽动性语言，就进一步加剧了连锁反应。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名誉教授莱文说，美国正在经历代际仇恨激增，它半衰期可能比以前由事件驱动的仇恨激增更长、更暴力。他说，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强烈反弹导致网络谩骂和虚假信息激增，而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事件或者飙升至10年来的最高点。就反犹太仇恨犯罪来说，这个可能创下了美国的纪录。全国范围里面的数据很难获得，但纽约和洛杉矶警方报告说，该国两个最大城市的反犹太和反穆斯林仇恨犯罪呈三位数的增长。在纽约，警方10月记录了69宗反犹太仇恨犯罪，高于去年10月的22宗，还有8宗反穆斯林犯罪行为，高于去年的0宗。同时，洛杉矶警方报告说，10月6日至30日期间发生了22宗反犹太仇恨犯罪， 高于去年同期的8宗。反巴勒斯坦、反阿拉伯、埋反穆斯林的犯罪行为从去年的1宗跃升至8宗。华盛顿阿拉伯美国人研究所执行长贝里说，冲突引发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攻击并不令人意外。他说，从历史上来看，他们谈论过一种叫做反弹效应的事，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最终都会对国内产生影响。他们在1973至1974年阿拉伯禁运期间就看到，他们在九一事件之后也看到，而现在他们都看到是正在上演。莱文是少数研究以色列冲突与美国仇恨犯罪之间关联的专家之一。他对联邦调查局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紧张局势期间，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往往是会升级。根据莱文的分析，近年来仇恨在2006年、2014年、2018年和2021年以下冲突期间显著增加。他说，他们30年来的数据清楚表明，当圣地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反犹太仇恨犯罪的比例大幅上升。其他研究亦都证实了莱文的发现。政治学家范伯格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1至2014年间，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几星期之内，美国各地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数量增加了24%，而反犹太主义暴力和恐吓行为增加了33%。宾夕法尼亚州格拉茨学院大屠杀研究与人权中心的主任范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说，多年来这种模式一直存在。他说，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被很多人认为在世界上最亲犹太人的国家的美国，在过去20年里面，没有什么因素比以色列与邻国发生暴力冲突是更能解释反犹太主义的增加。以色列冲突与反穆斯林仇恨犯罪之间的关联就没那么明显。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2004和2014年以色列军事行动期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每月呈现两位数和三位数的增长，但在其他紧张的时期，反穆斯林仇恨犯罪并没有显著增加。相反，圣战组织实施的恐怖攻击已经成为美国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主要驱动的因素。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引发了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最大月度的激增，创纪录的330宗事件比之前增加了80多倍。虽然事件数量最终逐渐减少，但从未恢复到九一之前的水平。第二大增幅是发生在2015年12月，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呼吁彻底和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结果是戏剧性的。当月发生近70宗针对穆斯林的攻击，比前一年增加886%。该组织说，10月7日之后的几星期里面，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收到的大量偏见的投诉是自特朗普发表穆斯林禁令演讲以来最多的一次。在以色列冲突的背景下，是什么促使人攻击穆斯林和犹太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专家一致认为，仇恨犯罪者往往认为穆斯林和犹太人要对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的行为负责。马里兰大学国家恐怖主义研究和应对恐怖主义研究联盟的高级研究员詹森说，有很多的指责，这些冲突比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所有犹太人都是有系统地进行种族灭绝的入侵者，这些简单的描述是更为复杂。越来越常见的以色列人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传单，已经成为这场的是替罪羔羊事件的爆发点。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的几日里面，苗绘被绑架以色列，苗绘被绑架以色列人，苗绘被绑架以色列人照片的被绑架传单被贴在圣地亚哥，是一座清真寺外的树上，令人感到紧张。贝里说，为什么你会认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任何人和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关呢？同时，反以色列抗议者就因为撕下这些传单而受到批评，两名牙医最近因为撕下传单而失去工作。范伯格就表示，关于犹太强权的古老反犹太主义黑板的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行为而受到指责。范伯格说，犹太人被认为有更大的责任大声疾呼，以证明他们不像其他犹太人，亦都不是这个强大的犹太人实体的一部分。除了反巴勒斯坦的言论之外，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支持者说，主流媒体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善恶之间的斗争。 这个加剧了最近针对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仇恨之火。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恐惧症研究计划桥梁倡议副主任塔扎马尔是表示，这种非人性的编造影响了美国的穆斯林，因为持有反穆斯林偏见的人将他们视为恐怖分子。阿拉伯美国人研究所的贝里指出了公共言论的重要性，他回顾了前总统布殊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之后访问华盛顿一座的清真寺，怎样帮助安抚了很多担心自己是成为基地组织行为替罪羔羊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美国人。贝里说，遗憾的是他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有所不同。他说，虽然拜登行政当局没有马上承认巴勒斯坦人在冲突当中遭受的苦难，但他最终有所转变，这个是很重要。他说，他认为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确实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为公共安全作出贡献，这个意味着大家开始思考，好了，等一等，我们是需要承认其中的受害者。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的报道。